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七千法轮功学员曼哈顿盛大游行。2013年5月18日，七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1周年。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部分法轮大法学员汇聚在此，展示大法的美好，同时呼唤正义良知。游行吸引了众多行人观看，曼哈顿唐人街沸腾了，人山人海。有华人在路边双手合十，对法轮大法弟子表示敬意，还有大陆游客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就是好。”来自大陆福州的王先生表示：“今天偶然经过，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有这么庞大的游行队伍，我要在这等等看，看看他们的游行队伍究竟有多长。我早就听说过法轮功，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他们很正气，不像中共说的那样，中共老是搞运动，整中国自己人，让人受不了。其实人心里想什么，信仰什么，共产党真的是管不着的，也不应该管的。法轮功学员发真相传单，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如果这是真实的，那真是罪恶滔天了。一位刚从广州来到美国留学8个月的小伙子，看到法轮功这么壮观的游行队伍，他感慨道：“很好，非常好，我替他们高兴。法轮功应该返回中国去，如果人人都信仰真善人，那这个世界就光明了。”住在纽约的卡罗尔女士和女儿凯瑟琳一起到唐人街来玩，一见到法轮功游行队伍，卡罗尔女士拉着女儿停下脚步，认真观看。她赞叹说：“太好了，传递的就是平和、爱和人性的尊严。”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为什么不让捐款？河南省郑州市市区内的白庙劳教所是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基地，整个大楼就是当时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拨款建造的。2008年，在电视播放了汶川地震情况后的第10天，劳教所里也开始了捐款活动。一天，一大队的牢头，他们叫大组长的，突然走到法轮功学员白少华面前问道：“给灾区捐款你捐吗？”白少华没有犹豫，抬头看着他说：“捐呀。”牢头又问：“捐多少？”白少华说：“捐200吧，300也行。”监牢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牢头马上说：“你没有认罪认错，不能捐。”白少华怔了一下，都不知说什么好，问道：“哪有这个规定？”那个牢头自知无法回答，含糊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后来其他被劳教的人才说起，牢头是在执行队长的旨意，玩把戏呢。原来警察是想试探法轮功学员的态度，选择试探白少华，是因为当时白少华在白庙劳教所里一直坚持信仰，已经经受了许多次的折磨，曾被群殴、吊挂、电击、翘嘴灌食等酷刑折磨而不屈服，所以劳教所内从上到下都知道有这么个大法弟子。那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从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如果不给灾区捐款，中共可以利用来做做文章了。地震后，纽约法拉盛中共特务给法轮功造谣时说的法轮功不捐款也就可以坐实了，借此再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敌对情绪，警察们也可以因此立功受奖。然而这个法轮功学员白少华自己身陷囹圄，地震前刚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比地震灾民的身体情况和境况还不如，他却提出要给灾民捐款，不仅捐，而且捐款数额还是所有被关押人员中最高的。这个反差未免大了点，离警察们的期望也远了点，他们害怕法轮功学员的良好表现和影响必定要压制，所以白少华为灾区捐款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一次大队集合时，白少华当着全队大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捐款？没有声音，没有人敢回答，谁能替中共回答好这个如此矛盾的问题呢？狱中的犯人说，这事儿还不明显，他们就是怕你们法轮功有好的影响，要不怎么抹黑你们呢？
你们是什么人？中国人越来越能认识到中共的罪恶了。在网上有许多精彩的段子。一个大陆媒体人谈到大陆的环境与资源的新闻时评论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去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干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悔之唯恐不及。其实中共毁坏文化和物质一直在同步进行，前30年也在毁物质，如大炼钢铁时的乱砍乱伐，后30年更是拼命毁文化，迫害信仰，败坏道德。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礼仪廉耻荡然无存，佛教道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被讥讽为封建迷信。法轮功修炼者按真善人做事做人，而中共恰恰因为他们做好人而去迫害他们。河北雄县伊浦西村有位叫马老猫的老人修炼法轮功，他在村里开了一个小超市。2002年，马老猫去县城进货，当他把货物拉回家中摆货时，发现进来的烟不对，他要的是软包烟，批给他的却是硬包烟，这其中的差价100多元。他马上骑车返回批发部对老板说，刚才批给我的烟拿错了，我要的是软包烟，你给的是硬包烟，这差价100多元，我是给你送钱来了。老板好大一会儿才缓过来，很是感动。他对老板说，做生意都不容易，该得的钱要得，不该得的钱不能得，这是做人的良心和本分。马老猫在乡亲中也有很好的口碑，他家还被村里评为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可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他和妻子却屡遭绑架和骚扰，有村民质问参与迫害的这些人员，马老猫是一个全村公认的好人，你们为何要迫害好人？打压迫害好人，你们是什么人？问的这些人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难辨真假的摆拍。今年三月底，关于深圳最美女孩是摆拍的新闻及评论充斥网络。如果单看这张新闻图片，确实感人。老人白发苍苍，双手残疾，坐在道边，神情稍显疲惫。女孩气质清纯，衣着简朴，正端着盒饭给老人喂食。图片拍得细腻而温馨。中新社的报道中这样写，一名满头白发的老人盯着快餐店里的盒饭直流口水，被一名过路的女孩瞅见了。女孩当即买来盒饭，并单膝跪地将饭一口一口喂进老人的嘴里。报道中说，这是记者偶遇的一幕，女孩的年龄、姓名、籍贯写得清清楚楚，谁能怀疑这是假的呢？可是这确实是假的，不但有旁观者的指认，更有当事者的道歉。当所谓美好的报道被捅破之后，被欺骗了的民众对媒体的报道更是不敢相信。中国人不是不向往美好，可是中共的喉舌却一再地欺骗人民。在媒体的误导下，哪些是美好的，哪些是邪恶的，人们有时还真难辨别。其实在中共诬陷法轮功的所谓1400例死亡案例中，像这样的摆拍比比皆是。以井家上吊为例，中共报道中说，死者为吉林省东辽县安树镇成人村农民李有林。报道中说，警察接到报案后赶赴现场，现场除了吊着的死者李有林外，还着重介绍了法轮功创始人的相片、焚烧后的香灰以及酒具等。中共媒体的解说是，李有林给法轮功创始人既烧香又敬酒，然后上吊死了。而真实的情况是，1999年5月22日那天，李有林推着手推车到市区摆摊，城管部门却把他所有的修车工具连同他的手推车一并没收。他家失去了最后的维持生计的手段，他没有出路，加之生活困窘，李有林丧失了最后的生存希望。于是他喝了很多的酒，在家人入睡后到山上自杀了。李有林的妻子听到消息赶到山上，哭诉着丈夫的死因，声言要控告城管，是他们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接到报案的警察赶到后，把他的尸体放下，运回到他家里。可是中午时，警察们又把李有林的尸体抬回山上，同时还摆了一张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供上了酒，把李有林的尸体又吊上，进行重新录像和拍照。李有林的妻子不知拿了当局多少钱，再也不提李有林的真正死因了。反过来还配合媒体说李有林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对此，法轮功学员一眼就能看出破绽，因为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不能喝酒的。可是中共摆拍的照片中却有酒具，那不明摆着是造假吗？然而中共封锁了所有的信息渠道后，人们无法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到心灵真正的宁静。任职于台湾最具盛名的医院任内科主治医师的黄慧君是许多病痛患者求助的救星。然而自幼人生顺利，事业有成，受过实证科学训练，顶着人人羡慕的光环，黄慧君却对生老病死的无奈感到茫然。2005年因为姐姐的介绍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找到心灵真正的宁静。黄慧君表示，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整个人生变得非常有意义，看事情的角度都改变了，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把它当成是坏事。他认为法轮功教导每个修炼人真善忍，这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要做到真的非常不容易。他要求自己每天都能遵照真善忍的原则，融入生活的每时每刻。身为北台湾著名私立医院小儿科医师、次专科研究遗传学科的王小梅， 年仅30出头的时候，就因为生产时留下漏尿的后遗症，咳嗽、打喷嚏、小跑都会渗尿出来，尴尬与不安困扰了他很久。夫妻俩都是医师，对漏尿却束手无策。王小梅做梦都没想到，这个毛病竟在她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意外地痊愈了。小梅说，当时刚修炼法轮功还不到半年，原先只为找到人生方向与真谛而欣喜若狂，压根没想到修炼法轮功竟然身体也能起到这么神奇的改善。不但漏尿好了，从国中开始花了许多冤枉钱治疗买保养品都无法消失的满脸青春痘也不见了，皮肤细白有光泽，实在很难想象。他曾为满脸青春痘奋斗了长达20多年之久。随着修炼的深入，王小梅对真善忍的内涵领悟越多，遇事先为他人着想，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之处，渐渐地从内心体谅先生的辛苦与苦心。先生也开始自觉分担家务，帮忙带小孩，一家子和乐融融。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抛出卫生精神法，刘勇仍被精神病院劫持。大陆首部精神卫生法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了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的概念、标准和程序等。多次参加该法修订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说，精神卫生法希望通过设定严格的标准和程序，防止把精神正常的人诊断为精神病，同时规定了法律的责任，惩处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把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然而，中共在颁布精神卫生法的同时，一些法轮功修炼者仍在精神病院遭受摧残。法轮功学员刘勇现年42岁，原是邯郸市邯钢集团职工。2001年6月，由于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他的母亲竟然伙同邯钢集团领导，强行把自己精神正常的儿子刘勇送进保定精神病院。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就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保定精神病院这个人间地狱，一关就是12年。医生曾对刘勇说，我们知道你没病，我们这么做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这样做。医院还强行给刘勇注射一些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刘勇险些丧命。凭着对真善忍的信仰，刘勇顽强地活了过来。
广东欧金楚被迫害致死，老伴徐瑞莲仍陷冤狱。广东江门市法轮功学员欧金楚被阳江监狱迫害到生命垂危送回家，于2013年3月29日含冤离世。去世前，整个人已严重脱相，骨瘦如柴，就像一层皮包着一个骨架一样。他的老伴徐瑞莲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欧金楚70岁左右，江门新会区李月镇人，2008年9月2日与老伴徐瑞莲带3岁的小孙子欧君林三人在新会区发放真相资料时，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告发，随后被新会区北门派出所扼颈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北门拘留所。2009年1月中旬，家人接到通知，这对老年夫妇被非法判重刑8年。欧金楚被送到阳江监狱迫害，徐瑞莲被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恶人只准家人带钱去探望，购买里面高价的物品，好从中牟利。在阳江监狱，欧金楚老人被迫害，患多种严重病症，脑萎缩、胃病、高血压、帕金森症。在2011年10月至11月份期间，欧金楚在监狱中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监狱不想他死在里面， 就把他送了回来。从监狱回到家中时，欧金楚老人的手、脚甚至全身都动不了，大小便失禁，整天躺在床上还不停地发抖。欧金楚老人说，是被看管他的那些犯人在厕所中殴打造成的。老人于2013年3月29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麦良不再参加。我是一名北方的法轮大法弟子，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以后想换了一个人。过去我喝大酒，每次近一斤的酒量，烟瘾更大，每天抽三盒半烟，脾气暴躁，沾火就着，经常打架，甚至酒后拿刀满屯子追人，所以我有个外号叫三土匪。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不跟别人争斗了，做到了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利益上也不跟人争了，也不有意做损人利己的事了。我是做卖粮食生意的，过去时常往粮里掺沙子，还撅人家的秤，为了个人利益而伤害别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把已经准备好的要往粮里掺的几吨沙子全都扔掉，也不短斤少两了，尽量为别人着想，努力遵照师父教导的去要求自己。在1998年，农村新一轮土地承包期间，由于分地丈量等方面失误，多分给了我四亩地，按30年不动的政策计算，就是便宜了120亩土地。我发现后主动找村委会退回，当时村长、会计、出纳都在场，他们说法轮大法真是好，把这样的人都改变得这么好，太伟大了。好，以后村里的电话你们法轮功随便用，全免费，村里的文化活动室你们随时用，还有高音大喇叭、扩音器，要用就去拿钥匙，我们大力支持。以前我得过肺结核，已经出现空洞、吐血，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越来越好，迅速恢复健康，一直到现在什么病都没有，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年轻。特别是我在经历中共9年多的冤狱残酷迫害后，身体依然很好，更体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美军秘密研究第六感能。说起第六感，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似乎确实具备这种超感能力。美军研究人员正在五角大楼的资助下，秘密进行一项对士兵感知简易爆炸装置的能力的研究。据武装部队通讯与电子协会的《信号》杂志2009年8月报道，美国陆军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是为了对付在伊拉克、阿富汗危害严重的路边炸弹而特别成立的。虽然用尽各种方法，但都无法有效减少路边炸弹造成的伤亡。不过研究人员注意到，在长期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一线部队报告了一种怪现象，在活动范围相同的情况下，某些巡逻队出事的几率较小，并能有效发现及破解敌人设下的陷阱。关于某些士兵具有预知危险能力的说法由此在军中流传，尽管缺少正式报告，部分五角大楼官员还是认为传言可能靠谱，只是实施代号为 IED2 的项目。 IED 俗称路边炸弹。据悉IED2 项目的负责人是来自美国陆军研究所的心理学家珍妮弗·莫费博士，他率领的团队共20多人，都对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有较深的造诣。他们的任务就是探查并找到那些拥有第六感的士兵， 然后评估这项能力是否可以在实战中帮助部队发现并避免危险。一系列实验表明，关于某些士兵拥有第六感的猜测得到了部分证实。其实，对于人体的超感知功能，在修炼界早就被证实，这本来就是人体的先天本能，只不过对大部分人来说，现实生活中对于七情六欲的执着和追求使这些本能退化了而已。而修炼人走的正好是放淡名利与执着、返本归真的过程，所以这些先天本能就会重新显现。还有一些人先天本性没有被后天的执着完全淹没，所以也可能或有或无的偶尔显现这些人体本能。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假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假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梗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3米，跨度约8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丰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